17号星期五发出公告，将对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启动调查，与汽车出口国重新谈判，未来可能加征关税。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同性婚姻专法，创下亚洲先例。众议院外委会领袖星期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重点谈及美中 5G 建设。
5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特朗普总统5月17号星期五发出了公告，将对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启动调查，与汽车出口国重新谈判，未来可能会加征关税。此前已经有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打算先结束美中贸易谈判，再处理进口汽车关税的问题。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振您好。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在本个星期才刚刚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华为发出了禁令。那么在星期五呢，他又再度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签署了一份公告。那么这公告的发出了之后呢，白宫在星期五的早上又发出了声明来表示说，这个是针对进口汽车的关税。白宫的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商务部的报告在2019年2月17号送达了总统。报告做出结论，汽车以及某一些汽车零件的进口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防以及军事的优越性端赖我们汽车工业的竞争力以及该产业衍生出的研发技术。这个谈判过程将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如果18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总统将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在发出白宫声明之前呢，我们看白宫也已经对记者们发出了总统所签署的这份公告。那么这份公告呢，有几个主要的重点。那么这个第一个重点是呢，提出了几个数据，说美国的国内汽车市占率下降了。从1985年的时候呢，这个国产汽车占美国市场67%，那么到2017年则只有占22%。此外呢，也是同样的时间，1985年到2017年，进口汽车的数量是加倍了，从460万辆上升到830万辆。那么2019年的统计呢，美国进口汽车的总值高达1910亿美元。那么此外呢，在这份的公告当中就说了为什么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说呢，因为销量的下降导致美国本土的汽车公司减少研发的经费，削弱了创新，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呢，在公告当中说将要与日本、欧盟等重新谈判。那么至于呢，哪一些国家需要重新谈判，他将会交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做决定。那么在公告当中呢，特朗普政府也特别指称说，欧盟以及日本这些地方呢是所谓的有保护的市场。那么呢，他也说到了与各国重新谈判呢，就包括他之前所说的美墨加贸易协定，还有现在正在谈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等。那么呢，最后我们看到是美国商会，因为他们也负责许多的进口的汽车以及汽车零件，美国商会呢也对这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决定呢发出了一个声明。那么美国商会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个客车以及汽车零件的进口并非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政府滥用贸易权力的做法。对汽车以及汽车零件的持续关税威胁只会制造更多削弱我们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看出来呢，这个代表许多美国公司的美国商会对特朗普政府这样的做法是保持这个反对的态度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我们也报道说，路透社报道说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打算说先把美中贸易之间的这个摩擦给谈完，然后呢再来处理这个与其他国家的汽车关税的问题。因此呢，在这份公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要有180天的时间来做调查。那其实这也是给特朗普政府有180天的缓冲期，先把美中贸易的这个协议给结束，再来进行与其他国家的汽车关税。那么此外呢，星期五下午特朗普总统也参加了美国房地产商的会议。那么在会议上呢，他也特别提到了美中贸易问题。他说呢，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是针对美国的农场主。他说中国说呢，在谈判当中威胁不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不过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的农业部长来做处理，也就是要对美国的农场主做补贴，那么来补贴农场主们的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的损失。那么就看得出来呢，特朗普政府现在是希望在这个农业的方 方面、汽车的方面以及美洲贸易方面呢，都能够有不同的这个优先处理的这个行程。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国务卿会见了香港民主派领袖李柱铭。李柱铭1990年创建了香港第一个民主党派，并一直是呼吁维护香港居民民权自由的一个洪亮声音。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国务卿对香港政府提出的威胁香港法治逃犯条例修订表示关切。香港的活动人士正在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草案修订。根据修订草案，香港政府将可以把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嫌疑人引渡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没有正式引渡协议的地方。活动人士担心这将侵犯人权，削弱对香港人的法律保护。几星期前，13万香港人举行了2014年黄雨伞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表示支持香港长期以来对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价值的保护。国务院说，这些都是香港基本法保障的内容。
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同性婚姻专法，创下亚洲先例。美国的多个组织对此表示祝贺。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那么5月17日呢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而台湾立法院也恰巧选在这一天进行同性婚姻专法草案的表决，并且投票通过这项法案，创下亚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河。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表决后发布推文说，台湾向实质的平等迈出了一大步，并让台湾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台湾外交部也发布推文说，星期五是历史性的时刻，相对于威权主义中国对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压迫日益增加，台湾在婚姻平等和保护同性恋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那台湾外交部的推文还说，台湾为在亚洲书写新篇章感到骄傲。当天，成千上万名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士聚集在台湾立法外面庆祝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有一些人呢是喜极而泣。那我们下面来看看一些台湾民众对台湾婚姻合法化的一些看法。
觉得同性恋必须要在法律上取得司法权，因为我认为唯有在法律上取得司法权之后，你才能让人民去正视这一群人，他的存在之所以存在有其必要性，而且它具有社会公共意义的效应，让这些人不要活在痛苦之中，这是我所能做的，所以我站出来做平权。
台湾的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要投票给谁，可以选择自己跟谁结婚，但是对面的中国他们还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It's like we'r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at's it。
那么在美国呢，也有许多人和组织对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欢呼。在台湾出生的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对台湾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案表示祝贺。他在推特上写道呢，祝贺台湾选择爱而不是恨，进步不会停止。美国全国最大同性恋权益组织人权运动和知名的全国性反歧视组织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也发布推文表示祝贺。他们呢祝贺为同性恋人士权益以及婚姻平权努力多年的活动人士取得胜利表示祝贺。那他们也祝贺台湾创造历史。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不仅创下亚洲第一，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其重要性还在于，一些人认为中华文化不能容忍同性婚姻，或者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拥有平等地位。台湾所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削弱了那些歧视性的、肤浅的基于文化的理论，说某些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平权是不相容的。今天台湾表明中华文化与平权完美的相容。
那么在争取同性恋平权方面呢，台湾长期以来都是亚洲地区的领导者。2017年的时候，台湾宪法法庭作出释宪，宣布呢是限制同性婚姻的话是违反宪法的，并且给予立法院两年的时间修改相关的法律。但是台湾也有一些来自教会和保守派团体是反对同性婚姻。那在台湾去年年底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也对同性婚姻这个议题进行了公投，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反对同性婚姻。那么在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同性婚姻的这个专案之后呢，台湾内部一些反对人士，他们是认为同性婚姻合法没有遵照公投的民意。那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呢，也是持这个看法。不过他认为，既然法律已经定出来了，台湾是法治国家，他表示尊重。那么台湾虽然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是以专法的形式推出，是考量大法官释宪和公投结果的一个妥协办法。那么他们认为呢，还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说领养小孩、跨国同性婚姻等问题还没有囊括进去。不过人权倡导者仍然认为呢，台湾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够为亚洲其他地区树立榜样，能够影响这个亚洲其他地方也批准同性婚姻。卡拉，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中关系的竞合已经成为美国国会外交重点之一。众议院外委会领袖星期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谈到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李华为我们介绍。易华。
是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那么稍早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考尔是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座谈会，讨论了美国政府和国会在接下来的外交政策和重点。那在谈到中国的部分时呢，麦考尔议员是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中之间接下来在5G网络建设的竞争当中将会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座谈会片段。
China announced her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t's global domination.
中国有个"一带一路"倡议，那是个在2030年之前以军事经济主导全球的计划。这计划一直有点欺瞒大家，但现在大家慢慢的醒过来，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的足迹，拉丁美洲、非洲都有中国。他们进行的是所谓的掠夺性贷款或是债务陷阱，他们到了这些国家为他们提供贷款、投资、修路、盖港口等，但问题是这是个债务陷阱，他们最后会把这些建设纳为己有，不花费一枪一炮。最好的例子就是斯里兰卡。如果打开世界地图来看，中国现在 5G 网络建设遍布全球50%，中国 5G 网络建设的触角正慢慢渗透全球。一旦中国控制他们的 5G， 他们控制一切，他们控制数据，控制所有事情。我们一定要加紧竞争。
那么在谈到 5G 网络的建设部分呢，麦考尔议员特别谈到了目前中国的 5G 网络建设的足迹大约是遍布了50%的国家。那么对此呢，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不过麦考尔议员也同时谈到了接下来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要做的是继续加强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来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莫干生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一项调查显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使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加大。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出的预测终值显示，美国今后两年发生衰退的几率为40%，上个月的预测终值为35%。
这份对120名经济学家做的最新月度调查终值显示，美国经济很可能失去很大的动能，他们预计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将放缓至2%。路透社在最新的月度调查中涉及了一道附加问题，即目前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对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影响。在回答问题的70位经济学家中，有52位认为风险将升高。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周四在纽约去世，终年102岁。 贝聿铭的儿子和贝聿铭的设计公司星期四同时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但是没有提及去世的原因。贝聿铭1917年出生在中国广东，1935年到美国学习建筑设计，于1964年得到了他的第一个重大设计项目，他被选为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师。贝聿铭最知名的设计是巴黎卢浮宫外的21米高金字塔型建筑，很多城市都能自豪地点出一座贝聿铭设计的建筑，包括克利夫兰的洛克菲勒名人堂、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以及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贝聿铭1990年退休，但是继续进行了若干项目。他最后两项设计是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和中国澳门的科学馆。贝聿铭曾经说过，他设计的建筑激发人们取得伟大成就。他说，在一方面，我的目标是让人们能在一个空间及其周边漫步享受，但是我也同时认为，建筑设计可以达到另一个高度，激励人们在生活中有更大的作为。这就是他认为的最有意义的挑战。
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公布特朗普2018年财务情况，再次掀起有关总统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存在关联冲突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与瑞士总统进行闭门会议，据信这与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有关。北美和欧洲的数万家商业机构和其他组织近年来遭到了东欧网络犯罪集团的袭击，美国检察官周四起封了针对5个国家被告的刑事案件。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5月17号星期五发出公告，将对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启动调查，与汽车出口国重新谈判，未来可能加征关税。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同性婚姻专法，创下亚洲先例。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使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加大。
美国星期五宣布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达成协议，同意取消对两国的钢铝关税。 这项协议要求两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中国钢材经由两国转运入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如果某些钢铝制品进口出现大幅增加，美国可能会对那些产品再次施加关税。
特朗普政府从去年六月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保护美国重要制造业和就业的产业是必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房地产生意去年获益数亿美元，令人更加质疑总统的酒店是否因外国官员和州政府官员光顾而盈利。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为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去年收入近4100万美元，比去年稍高。美国所有高级政府官员都必须公布收入，这让外界对特朗普拥有的数百家企业的债务、资产和收入情况有所了解。公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收入下降250万美元，跌至2270万美元，这里被称为他的冬季白宫。特朗普上台之后拒绝清算自己的资产，其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可能冲突招致外界批评。特朗普报告的2018年的收入至少为4.34亿美元，比2017年的至少4.5亿美元略有下降。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遥遥领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领先于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大批多元化的民主党参选者。部分原因是许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总统特朗普明年强大的挑战者。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本周民主党领衔人物拜登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带到了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关键的提前投票州。
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谁，这是美利坚合众国，任何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我们从未失败过。我拒绝推迟这个国家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现在结束本届政府。
自从上个月参加竞选以来，拜登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但他仍要面对充满活力的民主党参选者，其中包括马赛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大的系统性的改变。
沃伦是几位女性参选者之一，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
我知道我可以赢得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这样的州，这些我们必须赢得才能击败特朗普总统的州。
现在已有20多位民主党人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几名少数族裔参选人。最新参加竞选的是蒙大拿州州长史蒂夫·布洛克。
我是史蒂夫·布洛克，我在竞选总统，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将恢复民主。
拜登的民调支持率看来飙升，因为许多民主党人认为他是特朗普总统最强大的挑战者。
很多民主党认为，第一，特朗普是可以被击败的；第二，这个国家在这个人的领导下遇到了很大麻烦，他正在使国家大幅的堕落，这必须停止，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情况。
特朗普似乎在关注民主党的角逐，并且不断攻击拜登和目前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
你可以在睡不醒的乔和疯狂的伯尼之间做出选择，我会迎战其中任何一个，请快选一个人吧，我们开始竞选吧，我们开始吧，选一个吧。
吉姆·凯斯勒说，许多民主党人都意识到击败特朗普并不容易。
你对待这场竞选活动时，必须把总统当成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他至少有一半的胜算，我觉得可能胜算会更大一些。
马特·德里克说，拜登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的职业生涯很长，而且有着对手可以攻击的大量记录。
我认为这使得他们通往白宫的道路更加艰难，因为他们有很多可以被攻击的东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经验相对较少，反而会增加许多优势，因为你不是那么大的目标。
不过拜登目前领先于其他民主党竞选者，他此前两次竞选总统从未领先过。 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当局表示，北美和欧洲的数万家商业机构和其他组织近年来遭到了东欧网络犯罪集团的袭击。
美国检察官周四起封了针对五个国家被告的刑事案件，他们被控使用恶意软件。
北美和欧洲的警方说，十一个犯罪分子使用 Gosnam 恶意软件侵入了41000台电脑，企图从银行账户偷取$1亿多。
As we know too well,
网络犯罪是一个国际问题，需要国际协作进行解决。这真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犯罪，只要轻轻一点鼠标，就可能对个人或公司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我们也知道，犯罪分子他们的服务器和他们的组织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网络犯罪活动的规模之大是我们在其他犯罪活动中看不到的。
检察官表示，犯罪分子通过向公司雇员发送钓鱼邮件侵入他们的电脑。
六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关押在美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卷入此案的五个俄罗斯人仍然在逃。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与瑞士总统毛勒举行了闭门会议，据信这可能与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有关。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对于瑞士代表美国进行国际调停和外交努力表示感谢，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的细节。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扎里夫访问美国盟友日本，并指责美国让紧张关系升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航母，并向该区域国家派去战机和部队。特朗普警告德黑兰不要进行任何敌对行动。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没有给出特朗普与瑞士总统会面的细节，但是说总统对伊朗的立场一直是十分明确的。
我们希望看到伊朗的行为有所改变，我们将持续施加最大压力，就像总统说的，如果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就要面对我们的回应。
众议院共和党人麦卡锡说，政府有证据证明伊朗咄咄逼人的姿态。
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的沙特游船遭到攻击，我们知道无人机在袭击油管，我们看到目前伊朗的论调，我们也看到他们希望把美国势力赶出伊拉克。
很多美国人都记得，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也出现类似的论调。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兹指责特朗普政府不透露重要信息。
我们不需要再一次经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那时我们错误地以军事行动卷入伊拉克，这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在没有信息和情报告诉我们风险是什么，对风险的评估以及评估的准确性之前，我们不能做出明确的外交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决定。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醒特朗普，他曾经反对伊拉克战争。
One of the places that I agree with the president.
我与总统有共识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人都反对伊拉克战争。我希望总统现在也能够采取相同的态度，尽管他的一些支持者在呼吁战争。
伊朗外长扎里夫周四访问日本，誓言与日本合作维持波斯湾的稳定。他说，在美国撤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德黑兰保持了最大的克制。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去年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被谋杀，提高了国际上对报道侵犯人权行为的危险性的认识。但正如卡舒吉的未婚妻周四告诉议员的那样，美国对他的死亡缺乏回应会危及全世界的记者。请看吉布森发来的报道。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贾迈勒·卡舒吉成为全世界数十名被迫害的记者中最鲜明的面孔。将近八个月后，他的未婚妻告诉美国议员，他的死亡仍然令人难以置信。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仍然无法理解。
2018年，世界各地有54名记者因其工作而被谋杀，卡舒奇就是其中之一。
在谋杀记者的案件中，10起中有9起的凶手从未被绳之以法，这向那些企图用暴力审查记者的人发出了令其强大的信息。
250名记者去年被监禁，他们中许多人报道了人权的问题。
土耳其、埃及和中国都有大量记者因为报道人权问题而被监禁。
根据美国情报官员一项受到特朗普总统质疑的调查结果，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死卡舒吉。
我希望国会能够启动国际调查，对这一行为进行国际调查。而且我认为国际利益不应该取代价值观。跟这些人做盟友也可以意味这种事。这些人，这个谋杀案的策划者被绳之以法。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也可以启动调查。
总统所在的共和党的议员们表示，沙特阿拉伯应该面临后果。
There are people within the Saudi Arabian government that need to be held to account.
沙特阿拉伯政府内部有人需要对此负责，我认为应当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对这些人进行制裁。我相信我们掌握了有关他们参与这场可怕暴行的信息，这些信息让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表示，鉴于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和安全的影响，美国可以造成后果，沙特阿拉伯也可以采取行动。
Take action with some of the human rights.
对被他们拘留超过一年的一些人权活动人士采取行动。据称，在这些行动中，一些人不仅在监狱里遭受虐待，而且遭受了酷刑。国王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实际有能力为这些人提供大赦。我认为这样做可以向美国的民众和国会议员证明，沙特关系中正在形成一些转折。
用国际后果来补救。
We have let you down.
我们让你失望了，让贾麦勒失望了。这样做让全世界寻求自由的人失望了。
帮助发出记者不是目标的信息。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离实施美国最新的限制性堕胎禁令又进一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又扩大了。共和党人希望通过这个运动促使美国最高法院撤销1973年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堕胎合法化裁决。
堕胎是美国最有争议的议题之一，支持和反对者都有强硬的立场。坚决反对堕胎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凯伊佛周三签署议案，使之成为法律。当他被问及是否认为法律应将强奸和乱伦所导致的怀孕列为例外的情况时，他回答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在签署议案之前，他表示，即使这部有争议的法律面临冗长而昂贵的挑战，他也不会改变立场。
不能因为昂贵就不对那些还没有出生的生命给予保护，即使这意味着上最高法院。
堕胎反对者准备进行更大的战斗，他们希望推翻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这个里程碑式的裁决给予妇女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目前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堕胎的反对者认为他们有很大的胜算。阿拉巴马州反堕胎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人特里·克林斯就是其中的一人。
我们希望这项议案与罗素韦德案的核心议题相一致，那就是未出生的孩子也是一个人。
在示威中，反对这项法案的抗议者身穿红色袍子，头戴白帽，来展示《使女的故事》中男权社会的场景。
《使女的故事》是在讨论女性的独立权，因为女性在剧集里被看作生育机器。我们认为这部法律就是这样。
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比·辛格顿反对这项议案。
我认为我们通过这项过时的法律向阿拉巴马州的妇女道歉。
此前，俄亥俄州也通过了禁止堕胎的法律，要求医生在能察觉到胎儿心跳后禁止堕胎。然而，很多妇女在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明尼苏达州、南卡莱罗纳州和田纳西州也都提出了严格的反堕胎议案。有人会告上最高法院，挑战这些议案的合法性。一些分析人士说，高院不会支持过于极端的法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表示，将在法庭上挑战该立法。
33年前的5月16日，中共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是这段时期的亲历者。过去他曾在军队里做美术兵，而现在的他通过收藏的250多幅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来看美国之音许湘云和方正从诺福克发来的报道。
这幅画是60年代那么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去迎接他。到了文革的时候呢，毛泽东就把刘少奇打倒了，他就认为刘少奇是坏人，他就跟他就不能在一个照片里。再出版照片的时候，你看这个刘少奇就不见了，可以说就是篡改历史，篡改现实，他们是 Photoshop 的鼻祖啊。
李少明的家里收藏了250多幅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来自北京的他只要回中国必到古董市场寻宝。
收藏这个的原因大概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很重要，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另一个是我是那时候长大的哈，特别有些我可以看到这个，哎呀，想起来这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9岁那年，中国开始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学业就此中断。随着革命干部父母下乡，求学生涯空白的10年，他将时间全投入在绘画。
在文革的时候，毛虽然把这个学校都停掉了，只有文艺才保留，因为他需要文艺来歌颂他。
在学校荒芜的文革时期，李少明梦想有天能进美术学院成为画家，而当时最接近圆梦的是加入军队做美术兵。
一天中，李少明同志，你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很光荣的。现经审查批准你入伍。
入伍3年多，他每天花4小时绘制毛泽东宣传画。
毛主席的形象基本上是第一，笑容的很多，另外就是不能有太多阴影，一定要光明，有一点点阴影来把立体感表现出来就够了，你再多的话就很危险了。而且他的形象高大上嘛，如果有人在里面，别的人一定要相对要小一点。
1976年，李少明为毛泽东画了最后一幅肖像。这一年毛泽东逝世，文革宣告结束，高考制度也在隔年恢复。李少明没有走上艺术家之路，他通过高考从干校分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随后公派出国，1988年取得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美帝国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那我们到美国一看，那个震撼还是很大的。所以那个读书的过程不仅是学术知识，也是对生活的这个观点就发生变化。
当兵的日子对在维吉尼亚做教授的李少明来说恍如隔世，但又历久弥新。他从收集文革宣传画的过程完善这段逐渐斑驳的记忆。
这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时的宣传画，就是有毛泽东，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主题了。还有在这张呢是工人啊，因为毛泽毛泽东和这共产党的理论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就是工人嘛，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又一个好年成，又收了很多粮食。他这个女社员在称粮食时候不断的往上加秤砣，就说明粮食很重嘛。宣传画一般是告诉你跟现实相反的事情，又是一个丰收年，实际上我们都心里明白，就我们又吃不到粮食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是这个主题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比较孤立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朋友，人们愿意多生不可以，不能有这个自然的意愿多生，要少生，而且还告诉你呢，少生不是坏事，是好事。所以这个又是宣传化的另一个功能，它要动员人们去做人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2018年夏天，维吉尼亚诺福克的克莱斯勒美术馆举办名为《革命艺术》的展览，展出李少明收藏的20多幅宣传画。策展人德维特说，毛时代宣传画将意识形态形象化推上高峰，今天的美国和中国民众应引以为戒。
These are all messages that we try to get out, to make people look and think.
这个展览让人们看到并思考宣传画的内容。这些画被用以说服民众，非常有力地操控人心。我认为美国人也需要留意，过去一两年媒体提供的政治信息可能起控制作用。同样的，中国人也需要思考他们的自由，以及国家是否因为建设或民族认同等问题，正试图改变他们的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al identity.
无独有偶，二战期间宣传画也曾在美国风行，鼓励年轻人参军，报效国家。克莱斯勒美术馆馆长尼尔说，这场特展令游客忆起当年。
宣传画有趣的一点是，无论左派、中间还是右派人士，都使用类似的艺术和绘画技巧，通过画中美丽的代表人物来为了某个目的凝聚人心。所以一些美国人想起山姆大叔这类人物，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先生说，我们需要你。美国也有这么一段历史，我不会说这到了今天还很活跃，因为现在有更多传播途径来达成同样的效果。
有趣的是，不同于毛时代夸大乃至扭曲真相的宣传画，二战期间美国宣传画上的人物更贴近现实，而且少见伤兵和战场场景，注重于传递正面信息，而非加深对敌人的仇恨。李少明认为，中国宣传画具有划时代意义，需要妥善保存与流传，因为它们仿佛中国文革历史的缩影。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见往知来。
共产党还在执政，看看那个阶段呢，对你理解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理念，甚至它的走向，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你不了解它的过去，你就不了解它的现在。不了解现在，不了解将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去嘛。所以欧洲、美国就是生活在这些这个成熟民主社会的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很不够。做这个工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更完整的一个有历史的中国，这样对这个了解现在的中国是有帮助的。后来我就给他画了一幅肖像。
李少明的父亲李鸿龄曾是中共改革派高官，提倡思想解放，以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对李少明来说，精通绘画的父亲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
田英姓师讨伐，至今余波未尽，禁区仍在，余志初衷不改。
虽然走上学术道路，李少明对绘画仍情有独钟。过往在欧道明大学教书之余，不忘在美术系进修。
后来老师一看我的训练，说：“哎呀，说你画的比我们都好，比我这个当老师的都好。”我说：“因为你们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你们就不会像我们当年在文革期间有足够的时间画画。我们每天没别的事，我们也没有没有成本，不干活也不挣钱，干活也挣不到钱，所以我就天天画画，所以我这个是完全是时间堆出来的。”
现在看60年代宣传画，或许带有复古怀旧的味道。不过李少明说，当今中国社会仍能看见宣传手段的踪迹，只是使用的技巧已经不同。此外，在全球化的大旗下，现今受众和文革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人们有更多途径核实接收的信息。
宣传这个字，如果就是 propaganda 这个字本身倒没有贬义，对吧？但现在当然是我们听到都觉得是贬义，它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用画作为用艺术作为工具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那就是看你的角度了，对吧？
美国之音方正、许湘云，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报道。
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
过去他曾在军队里做美术兵，而现在他通过收藏的250多幅文革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
美国之音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细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被一些人称之为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为一个一些人所说的成功的民主故事。
美国外交政策180度转向。
第十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美国国会制定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台湾关系法。
Of course, the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四十年来，美台关系经历风风雨雨。
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四十年后，美中台关系再次面临命运的交叉点。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是在照亮这个区域。
40-50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首脑会。
1979的幕后秘辛。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2019的三角棋局。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就在美台双方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24架军机与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两岸关系再掀惊涛骇浪。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美台关系纪录片《惊涛拍案40年》，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对他父亲的回忆，细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
在美台关系40年纪录片最后一部分的第三集，我们一起来回顾2016年，特朗普和蔡英文分别当选为美国总统和台湾总统后的美台关系。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2016年，蔡英文当选，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
今天的选举结果是向世界证明，台湾人就是自由人。
同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And I promise you that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We will do a great job. We will do a great job.
2016年12月2号，特朗普接获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川普总统上任之前，他就有接受了我们总统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恭贺的这个电话。那当然我们做了安排，那我也坐在旁边。那我们听到两个领导人之间非常温暖的一个对话。
I took a call. I heard the call was coming probably an hour or two before. It was a very nice call. Short.
当时的电话大约是10分钟左右，那彼此互相针对区域的形势交换意见。那当然最让我们高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美国总统当选人去跟他恭贺。那川普总统他是非常的高兴，那他也去形容他当时的整个选战的过程等等的哈。
I don't want China dictating to me andThis was a call put into me. I didn't make the call. And it was a call, very short call, saying, congratulations, sir, on the victory. And why should some other nation be able to say, I can't take a call? I think it actually would have been very disrespectful, to be honest with you, not taking it.
那双方也认为说台湾跟美国之间也是立足于共同的这个价值、共同的利益所以接下来彼此也要推动更好的台美关系。那我想这个都是让大家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I fully underst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be bound by a one 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40年前，美中苏大三角翻转美中台小三角。40年后，大国交易再次牵动美中台这盘三角棋局。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and everyone else. I mean, I think.
卡特回忆40年前莫斯科对美国联中抗苏的反应。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attacked us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complained quite bitterly.And said that we were lining u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gang up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But I finally calmed them down, including Brezhnev, who was a presiden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we got along fairly well with all, both of the, our previous adversaries after that.
在40年前，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的冷战的一个高峰，所以美国希望说能够跟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那时候的这个苏联，所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可是也因为当时是这个背景，所以台湾真的是被当作一个棋子，那就被牺牲掉了。
I think in the long term,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ee that getting along well with China is a key to our own prosperity and our own peaceful.Of life and our own good life. And I think we have a temporary maybe setback under President Trump, but I can't predict what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do.
好，那过去认为说我来联合中国，让它和平转移，是要来对付 Russia。那认为中国会改革开放，然后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来对付俄国。没有想到就是养虎为患。
Well, I think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is good for the world. It's good for us and China, but it's good also for the worl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We'll see if it happens. We've never done a deal like this with China because that's been so. We lost seven.
American ego 跟这个 Chinese Reagan 的龙鹰大战，那这样子情况之下来看台湾，那川普大概他的幕僚就告诉他，台湾呢、啊？在战略地位上是很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心点，那也可以说是美国价值一个很好的成功的故事。
40年前关系正常化的美中两国，40年后陷入贸易战与战略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再次出现180度的转向？麦克阿瑟将军口中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是否将再现？
40-50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I think U.S. credibility would be irreparably damaged if we sat aside in the face of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of Taiwan. And I think our military planners take that seriously.
一幅谜一样的画作是否是真迹呢？答案在25年后终于揭晓。由私人收藏家在1957年捐献给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沃兹沃斯学会的一幅画作，被认为是梵高的真迹。
经过多年的争论，新的成像技术帮助专家做出了这个判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纳尔森的报道。
这是梵高的画作《罂粟花》。1957年，一名私人收藏家。将它捐给了位于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斯学会。然而，人们怀疑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博物馆将画作收藏了20多年。
So for about 25 years, the painting.
25年来，我们都把这幅画作放在储藏间。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它被挂在会计部门的墙上，被当作装饰。
Just as a decoration to the wall.
1995年起。工作人员开始探寻这幅画到底是不是真迹。他们使用了医疗级的复杂 X 光机，但是仍然不能判定这幅画是否是梵高真迹。最后，博物馆购买了新的高级技术仪器。 鉴别专家艾伦·科萨纳维奇研究鉴定结果 ，X 光显示，在罂粟花之下能看到梵高自画像的痕迹。
右边我们看到 X 光照射出来的就是罂粟花本身，而左边我们看到翻转过来，你看到一个男人的耳朵和鼻子。
最终，画作的真假要由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来确定。
The report is being written as we speak。
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他们就在做出报告，真是奇迹。我想，现在是与世界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最好时刻。我们能在康涅狄格州和全世界开启新的讨论。
在储藏间和 X 光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罂粟花终于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美国之音记者纳尔森，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的报道。
土壤经过不断的耕种，消耗了养分，变得贫瘠。以前农业的工人被迫放空土地一个季节，让它得以休养生息，或者种植能够滋养土壤的花生等作物。
而英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厨余废料来保养土壤的健康，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它能够应对世界上大量的表土退化。
土壤不仅可以帮助人类生产农作物，还能保持碳元素将水过滤，但长此以往，土壤会变得贫瘠，所发挥的功能也会变得效率低下。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进行的 FAB Soil 土壤复建计划，利用了多种不同方式让土壤重新肥沃起来。
我们试图创建一种比自然土壤更加有效的土，因为我们可以实际上调整土壤的功能和成分，这样就可以为全球食品安全、食品管理带来机会。同时，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土壤，亲自使用它们，并能感到它们同时在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和伊甸园项目合作，收集一种用于保护外来植物的生物园棚。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环境。工作人员从2000年这项计划开始以来，就开始制作自己的土壤。
在整个试验场中，我们的土壤深度都不超过一米，这真的令人十分惊讶。那种人工土壤能支持你今天在伊甸园看到的植物的生长。
伊甸园团队和普利茅斯大学都在进行实验观察，在贫瘠的土壤中加入各种回收的绿色垃圾，让土壤更快地复原。
利用一种行业的肥料，并将其变成一种定制的土壤成分，用于需要恢复的土地。不论是一个像伊甸园这样的地方，还是某些发生土壤贫瘠的区域，这都意味着你不仅帮助了那里的土壤恢复，同时也利用了一种可能只会被扔到垃圾场里的产品。
这是一个3年的项目，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可以适用于提高全世界各地农作物产量的土壤。这个实验来得很及时。联合国说，全世界大约1/3的土地质量都因过度利用而降低。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正在发展新的技术，在最早期帮助医生发掘致命的肠癌和息肉，确保病人最大可能的康复。这个名叫奥丁视觉的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和空间技术来确保诊断精度。请看霍克发来的报道。
肠癌是世界上第三大癌症，越早发现病人痊愈的越快。然而做结肠镜的医生不一定能够在显示屏上看到所有病变，很多小的问题被忽略了。
在结肠镜检查当中，每5个息肉就有一个被忽略，而这是英国第二大癌症的起因。
科学家们说，人工智能能够看到整个画面，它不会看错，也不会分心。
这是实时成像，我们的系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的输入，使用人工网络处理。我会通过成像的图案和组织的不同颜色来判定息肉在哪里。
由于这些数据庞大且细致，它们无法通过互联网传输，所以奥丁视觉使用离地球数百万英里的卫星来进行传输。人工智能数据被储存在云端，之后将信息实时传回到正在做诊断的医生那里。这个新科技还处于初始阶段，如果研发成功，偏僻地区的诊所和医院都能够获得这些云端数据， 保证每个病人能够得到最早最准确的诊断。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确保医疗质量，我们实质上是将医疗民主化，因为我们能够确保您在所有医院里都能看得到最好的专家级的诊断。
奥丁氏觉得科学家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拯救生命，并帮助病人避免激进疗程。大肠癌幸存者希望这个新的诊断技术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问世。
希望这个软件能够马上问世，这样我的家人能够更快地了解我的健康状况。
奥丁视觉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进行一次临床试验研究，并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这个技术的初始版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